其实人有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自己等不及啊，不能等啊，然后就出手，反而搞乱了一切这样子。但是其实路德他是默默的在等神给他的结局啊，神给他的结果。所以我定的题目它是一个上升的结局。那我把它分成三段啊，第一段是一到六节是波阿斯属以利米勒的产业，然后第二段是七到十二节波阿斯娶路德为妻，第三段是十三到二十二节路德成为大卫的先祖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他说波阿斯来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哈，恰巧就遇到了这个致敬的亲属。哦，你说这是伯利恒太小呢，还是真的有这么巧呢？其实这个恰巧就是呼应之前我们第二章所讲到的，所有的恰巧，当我们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都是神的开路，这都是神的带领。因为呢，他们不论是路德还是拿俄米还是波阿斯，他们都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成，所以呢，神就让他们恰巧啊遇到了他们要找的人，这绝对是神的工作。但是我从这里看波阿斯哦，其实波阿斯在关系上，他已经跟拿俄米、路德有一个连结了，而且在情感上哈，好像在第三章有一个，好像有一个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。都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其实按照这样的情况呢，其实波阿斯呢已经在整个关系上已经与路德有了关系，他照理说就是顺理成章的可以直接遮盖他承受以利米勒的产业，然后娶路德为妻，而且拿俄米也很赞成，路德也赞成，他波阿斯也赞成，没有什么人反对，照理说这就可以成为那个结局了。但是波阿斯其实他还是非常的敬畏神呢，因为在当时的体制呢，是他必须还要再问过另外一个某人，这个某人呢，我想可能是神没有要把他的名字记在这上面，所以就不提他是谁，就是某某人。所以呢，他还要再做一个这样的后续的工作，就是要去问这个人。所以你看这个波阿斯哈，如果他是把自己的私人情感放在前面的话呢，他就可以用尽方法告诉自己说，哎，反正那个某人也不重要，那个某人也状况外，不需要问他，而且这么多恰巧巴拉巴拉，应该是神的带领。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自我成全自我，对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波阿斯呢，他就是非常的敬畏神了，他就要再走一个印证。好，我觉得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印证。如果以利米勒的产业跟路德是属波阿斯的，那你就让这一个人呢表态，那他也可以在一个光明正大被祝福没有破口的状态之下，仍然是完成了他所想要的，只是这中间有一步，但是这一步呢是他不能掌控的，因为是由这个某人来决定的。所以等于是他把这样的一个主权再次交给神，说神，以利米勒的产业以及路德是不是你的心意是要给波阿斯的，他把这个主权再交给神。所以这也是在考验波阿斯的信心以及顺服的程度。所以其实从这里面来讲哦，为什么路德会有一个上升的结局，其实就是信心跟顺服。当我们有了信心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信心很大，但是到了等候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信心好像没那么大。然后当神给了你一个答案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哎呀，我是不是后悔我不该等候，我不该怎么样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一些考验过了以后呢，神就会给路德一个上升的结局。我不是说上升的循环了，是上升的结局，因为他只有走到一个最终的循环了。他最终的循环是从一个 外邦寡妇，她原本是外邦寡妇，没有家人，没有老公，也可以说没有爱了，没有遮盖，没有救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低层的循环。但是到了最后，她不但领受了救恩，然后呢，她又有了新的家，新的遮盖，新的丈夫，然后呢，与神同行，还连结基督，因为她最后是耶稣基督的祖先，还连结基督，所以她这是一个很上升的结局。但是我在问神说，为什么路德有这种恩宠？然后神就跟我说，这就是信心跟顺服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但是其实这个某人呢，就是他们信心与顺服的考验。某人不重要，但是某人却代表着他对神的，他对神的信靠，因为他不能够去左右这个某人的想法跟某人的决定。所以呢，这个波阿斯呢，他就去跟他讲了，好说你是比我更适合赎的，但是如果你要赎，你就必须要把路德也娶回去。他就是很正，很怎么讲，很正直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有时候我们求印证哈，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说服人家，因为讲话讲法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答应有一种讲法，我希望你不答应有另一种讲法。但是这个波阿斯是真的是就把该讲的就讲，然后让你自己去决定，也没有说服他，也没有逼他，也没有跟他讲说，哦，我跟路德已经有感情了，他已经在我家十麦穗了，你可不可以把他让给我？不管你是用恳求的方式啊，逼迫的方式还是怎样，他没有把这个自己的情感放进去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是我自己要很大学习的，就是有时候在寻求神的时候呢，自己的情感要先放下，个人的情感要先放下。我觉得这对我也蛮困难的，相信对很多人而言是蛮困难的。但是波阿斯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我看到，好，这是他对神的信心还有顺服的结果。所以呢，到了第二段呢，七到十二节呢，这一个某人呢，他就决定不要了嘛，他就让给了这个波阿斯。所以呢，这个波阿斯呢，就是真的顺理成章。而且第九节，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要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就是他两个儿子，我都从拿俄米的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，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当波阿斯走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就是要公开，他就是要公开，让所有的人知道，他已经被这个某人所成全了，他已经有一个于公于私都是就是他了，就是给他走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是他在寻求印证的里面一个很细的。很细的工作。所以你说这个恰巧哈，其实这个恰巧就是真的是神开路，而且事情感觉好像很顺利就解决了。因为这个事情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很复杂。如果这个某人就是很固执，他就是要按着他的心意走，那你这个波阿斯根本就没办法。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恩宠跟神的恩典在这里。尤其当这个事情的主导权不在波阿斯，事情主导权不在波阿斯，是在这个某人的时候呢，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啊。因为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遇到一些事情，其实我们不是那个做决定的人，主权不在我们这里，但是我们很想啊，很想要用我们的主权去成就一些东西，这就拦阻了这个信心以及顺服。所以你从这边来看，其实路德也是一样。好，路德 路德到底能不能嫁给波阿斯哈？他也不能决定，那甚至波阿斯都不能决定。所以你看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就令我想到哈，这个神的心腹呢，就是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啊，起来与我同去啊！良人去到哪里呢？你就是跟着去到哪里。但是良人要去到哪里？他的父什么时候来？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在这个信心和顺服之中考验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在刺激中被神往前带的。如果一个心腹就是每天安稳，知道自己的未来，知道自己的结局哈，那我们要想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心腹吗？还是我们是一个愚笨的童女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然后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？就是当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昨天陈导讲到嘛，路德是一个心腹的预备嘛，对啊，那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心腹嘛，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啦。其实我们的生命的主权都不在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甚至连走下一步哈，眼看下一步就要成就了，主权也不在我们自己，还是要不停的印证啊、寻求啊、渴慕啊、祷告啊，然后感觉生活充满了刺激，因为最后那个结局还不一定是你想的，还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子。所以耶稣只能说，你要把凡劳苦重担的都交给他，让你得安息这样。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就一直看回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节，这个婆婆说哈，就是圣灵嘛，对不对？她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件事情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他必不休息。所以我基督徒的生命呢，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主动，不是说我们啊都交给神啊，我们要顺服啊，我们要等候啊，然后就好像一个废人一样在那里就是什么都不做，然后等神。这是一个很消极被动的生命嘛，不是属神的属性。但是呢，你看路德他是有积极的。第一个，他的积极是他跟拿俄米说，我不要留在外邦，另回到自己本族本家，我要跟着你，这是他的争取，这是他的主动。然后到了伯利恒之后，他也跟他的婆婆主动说，我要去看哪一个田的主人哈蒙恩我就去哪里拾麦穗。所以这个都是在一个对的步骤里面呢，路德是积极争取，或者他积极要去做的。但是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呢？他会到谁的田？谁能赎回他？他的结局是如何？这个是他不知道的，这个是他不知道的。所以你从这边你真的可以看到哦，从这个路德，从这个波阿斯，其实他们都是信心和顺服的功课。那到了第三段呢，13-22节，好，路德成为大卫的先祖，好，他也是成为这个耶稣的先祖哦。因为波阿斯知道他自己娶路德是要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嘛，然后让他们的名声，就是他们的名字可以继续下去，不会被灭没。所以呢，其实他就知道他要后代拿俄米。当他们生了俄贝德的时候，就让拿俄米作为他的养母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美的，因为他一直是在一个属神的路在这样子走。而且他真的就好像我前天所讲的，我觉得波阿斯是一个很开阔的，当他有了田，他有了财，他有了名声，他有了地位，他有了能力，这些都是神给他的。他走过饥荒胜过饥荒，神在给他的时候呢，他愿意无私的去遮盖，无私的去给。所以他仍然是对待拿俄米是很好的，他没有觉得说，哎呦，这个家庭太复杂了哈，娶了路德还要管他以前的婆婆哈，这个家庭真是太复杂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哦，你娶了一个人还要管他以前的婆婆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啊？但是呢，这个波阿斯并不是这样子想的哈，他是还是要走回原本的。为什么他要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？ 就是要让他的家族能够继续下去，所以他让俄贝德作为他的养母，好，都是同享这个连结基督的福分啊。那这个路德呢，最后也，你看这个族谱你就知道啊，他是大卫的曾祖母啊。我心里就在想说，哎，大卫曾祖母是什么啊？然后我就很好笑，我就想到我们以前看那个港剧啊，都有那个太皇太后嘛，对不对？太皇太后就是她是一个国王的曾祖母哈，是一个很备受尊荣的，虽然她都得享不到，她在世的时候都得享不到，大卫还没有成为君王，但是呢她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尊荣，她得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呢，他们是往上追溯的，往上追溯的。我最近看一本书哦，他说第一个犹太人是谁哦？第一个犹太人是谁哦？好，在我们这种传统想法都觉得说，哦，因为雅各叫以色列嘛，所以就是雅各就是那个以色列民族的起头。但是他们是那一种尊荣的，会往上尊荣的，所以他会尊荣到亚伯拉罕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。所以在犹太文化里面，他们认为第一个犹太人其实是亚伯拉罕的，而不是雅各的。所以呢，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会一直往上。所以呢，在整个路德的结局呢，他被记载在圣经上，或神对他的纪念，可能他在世的时候就只是成为波阿斯的妻子而已，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后来所做的，他不但成为大卫的先祖，他还成为耶稣的先祖，因为这就是神拣选他们的。所以路德的结局是一个上升的结局，他真的就是从一个外邦寡妇变成一个连结基督的一个家谱的外邦人。我觉得就是因着他对于神的信心和顺服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结论就是，我们问我们自己吧，当我们问题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认定神，然后在神里面有信心等候顺服。若我们也有这样子像路德像波阿斯这样的渴慕的话呢，神必然给我们恰巧，神必给我们开道路，而且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，就是一个丈夫过世饥荒，还要到一个新家重新开始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提升起来，进到一个上升的结局。好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。